们感谢你，我们把这几短短的时间再交在你手里，主啊，但愿你圣灵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心思更新而变化，能听得见你的声音，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想我先报告一下，我觉得下午呢最好问题与解答时间最好不要用那个交通的时间，所以我们好不好提早半个钟头？我的意思是4:30我们就到这里了。那因为我有一个表，这个表可以看出来大家谁在哪谁在哪里，所以如果有的人呢觉得不愿意回答，有的人可能就睡得晚一点啊，但是起码我可以留个记录，我知道谁缺席没有缺席，这个就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4:30我们聚在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不要紧张，你多半都一定回答得出来的，一定回答得出来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参加哈，希望大家都参加。好，现在我们来第八节，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知道保罗说这句话，刚刚好是提供了我们他写哥林多后书这个时候的背景。保罗的习惯向来是一开始就问安，然后呢就为着当地收信人或者是哥林多教会或者为他们感谢神。我看很简单，比方说哥林多前书，你看哥林多前书像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你们在那里，在他里面凡是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的丰富来感谢神，那么别的书信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习惯。但是你觉得哥林多后书啊，他好像就一反他平常的习惯。一开始他说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那这里特别讲的神，讲的是各样安慰的神。然后下面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这个我们呢是特别指着保罗和提摩太说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和保罗其他书信不同的，讲到普通他都是为收信人祷告，为着收信的教会祷告，为着收信的教会感谢。但这次呢，你看见他一提到神就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The God of all comforts。 所以你看这很特别，所以这个时候安慰这个词呢，对安慰这件事对保罗来说，安慰变成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我们普通认为安慰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经历了一些功课，他说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现在保罗知道怎么安慰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经过了20几年，结果好像现在保罗才忽然醒过来，好像才知道说，哦，我现在怎么去安慰别人。所以这就证明说在这里保罗他学了一个很专一的功课，他现在认识神是各样安慰的神。而且保罗和提摩太他的确经过了一切的患难，但在这个患难里面是我们的主是神安慰了我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能服侍你的弟兄姊妹，能安慰他们，那个安慰是因为你被安慰了，你能够安慰别人，你能够擦干别人的眼泪，因为你的眼泪是被擦干的。所以这就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哥林多后书跟别的书信不一样。那么然后就是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保罗是个很刚强的人，保罗不是动不动就喊痛的人，不是。 这么一个像大丈夫这么一个勇敢的保罗，他如果说力不能胜，那真的是力不能胜。有的人呢很容易喊痛的，一下子不痛也痛，他就是喊痛。但有的人很能忍，他不大讲的，不大讲痛的。但如果这样的人讲痛，他真的是很痛。所以如果保罗他说被压太重力不能胜，那一点的夸张也没有。所以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证明说内在小亚细亚，他要么就是有人要置于他死地，有人要刺杀他，或者呢他真的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所以我们知道亚细亚那次他保罗的确落在试炼当中。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普通我们觉得这句话，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我们以为说这个必死的或者比较是属灵上的，或者是原则上的，不是。这里真的保罗那一次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所以那次他觉得大概就这样子了。那么结果呢，叫保罗不靠，他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是不光保罗经过了，而且呢提摩太也经过。那么到底什么苦难我们不知道，保罗没有细说。但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是和什么连在一起呢？是和以弗所那些动乱有关系。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使徒行传那次讲到以弗所的动乱，那是19章。这个19章啊，从23节开始，那么这里就记载了一段那个时候因着这道就引起了扰乱不小，那次结果引起了大的暴乱。那原因很简单呢，你如果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话，那个时候这个暴乱呢发生了，大概是雅迪米这个女神生日的时候，我详细的我不去说她，我只大概提一下。那么这个雅迪米生日的时候，女神生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有游行的，会有游行的。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以弗所是雅迪米女神庙的所在地，而这个雅迪米这个庙就是你看这个第27节，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那雅迪米庙呢是古时候7个世界7大奇观之一，那就好像这个那个时候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其中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是巴比伦的空中的花园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呢雅迪米的庙可以说是古时代7大奇观之一，它的大小大概是像什么，它大概是像大家到了圣彼得堂是圣彼得堂的1/4那么大，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而且它整个的建筑呢，就像大家去看过万神庙前面那个希腊式的建筑，不过有很多很多的柱子，所以就建筑来讲是非常宏伟的。那么尤其以弗所在港口，所以你大概一进港以后你就看见那个建筑，那变成他们的地标。所以呢它是一面是世界奇观，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雅迪米庙每年生日的时候，那么一进大家很多人都去朝圣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好像这个西方到圣诞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那么以弗所也是这样，以弗所到那一天呢，生日那一天，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个雅迪米的这个女神的这个庙，这个女神呢要从哪里抬出来呢？要从庙里面抬出来游行的。所以这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但是呢因为保罗在那里一共待了3年，我们说过了，保罗在哪里哪里就受影响。你如果一做保罗的邻居，你非信主不可。不光是一个这个管会堂，2个管会堂。所以你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激怒了那些犹太人。 所以因着保罗的工作，你看保罗如果在以弗所，他以弗所非乱不可。为什么？因为慢慢慢慢的那些去朝圣的人呢、啊，他们朝圣回去一定要买纪念品，所以呢，这里有一些银匠，他们做的都是那个小偶像，那么那些小偶像那个纪念品，每个人就带回去了。那么现在每一次到了过节的时候，那么那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过节的时候啊，结果他们算一算，跟去年算一算，他们发现那个生意是一落千丈。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你怎么知道今年生意好还是不好？你就看圣诞节，你比今年圣诞节跟去年圣诞节，如果比去年圣诞节一比一落千丈，你知道今年的生意是不行的。那同样的，那些银匠啊，卖偶像纪念品那些人，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女神过生日的时候，那么因为大家都来朝圣了，那如果生意好了就是好了，这个不好就是不好了。那结果他们没有发现，很多人都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保罗在哪里不得了的、这个、保罗只要在以弗所这个城里，你看见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保罗在。只要保罗一在，他们的生意就清淡；只要保罗一在，他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所传福音，你看就影响了整个的这个整个以弗所的世贸，也影响了他们整个经济的情况。现在他们发现说他们经济萧条了，那么原因在哪里？原因当然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二十五节，他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中尉，你们知道我们是可依靠这生意发财，但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尼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要消灭了。那骨子里面的是我的生意没有了，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说辞。那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呢，就是你看大女神的威容消灭了，所以这样众人呢就怒气填胸，所以他们就喊了，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蒂米啊。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整个城就轰动起来，然后呢众人就把他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齐心的就涌进戏园去。这个戏园大概可以坐2500人，到现在这个戏园几乎还是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弗所的话，你知道以弗所到今天，以弗所可以说的是土耳其那一带保持神古迹保持的最完整的，连那个地上的大理石都是从前的大理石，所以到今天保持的最完整的就是他那个戏园。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戏园里去看，你那个大概那个时候保罗的戏园什么样子，现在也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暴乱了。那么我想下面呢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等到乱定以后，你看这个第20章第1节，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就往马其顿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哥林多后书前7章就是告诉我们第20章第1节路加没有说的，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亲身的经历。所以在亚细亚遭患难，那实在说来就是指的那次暴动的时候。那可见呢，以这个有许多的事只有保罗知道，路加不知道，路加甚至于他没有告诉路加。所以你看见了，路加就一节，就是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好，那么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8节，第1章8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患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是暴动那次所发生的事，自己心里也断定是